等孩子成人之后还愿意回来找你唠嗑。
上学的时候学猫选很痛苦，现在反过头去看觉得好牛逼啊。
我觉得我们真的把它当个人，有时候妈妈就是把它当一个小宠物似的。
孩子七岁的时候准备送他一个5090显卡吗？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的爸，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我是老康。
我是大周。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知乎大 V 王德福，他是一个斜杠人生的超级奶爸，也是一个很会玩的人。然后方便的话，德福先来个自我介绍呗。
好哦，知乎大 V 这个 title 已经好久不用了。
人在美国刚下飞机。
现在对外宣称比较多的第一我是有台主播啦，也是一个播客的主理人啊，我们叫不太保险，是一档保险科普的播客节目。所以呢，我其实也是一个保险代理人，之前是程序员啊，写了很多很多年代码，然后去年开始呢就全职的来带娃啊，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资格来上这个节目的，对吧？
我们这个节目主打的就是一个父亲带娃到底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想唠的主题其实在于就是孩子玩游戏这件事儿。然后一方面是想聊聊哎爸爸怎么带孩子玩游戏，另一方面是大家对于游戏上瘾这个问题现在不是都很关注嘛，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看看游戏上瘾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对。然后首先想问一下德福，就是你在小时候的经历里面，比如说咱们这代人啊，小时候有没有这种跟父母玩游戏玩得很开心的这种经历？
哎呦，你说到这个哦，是这样，我家里的我父母呢都是电力系统的，所以我从小玩的玩具都跟电什么相关，
玩电
万用表，
玩电。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家里什么东西是导体，什么是绝缘体，因为拿万用表一捅嘛，它如果是导体的话就响嘛，测电阻那个东西啊，我就会知道家里各种常用物体的这个电阻值是多少。
你这有点牛逼啊。
我就好想玩这个东西。还有电笔，这个螺丝刀把它捅在插座里能亮，
哪个捅一下会亮。
捅过吗？
捅过捅过捅过。我觉得我当时要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肯定把家里所有东西全部捅一遍。
就小时候玩这个，等于就是算是我爸带着我玩。他是一个运动能力很强的人，包括游泳啊、乒乓球、羽毛球，反正所有这些运动项目，这么说就现在可能我还打不过他啊。
那蛮牛逼的。
非常厉害。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大的运动类的他倒有经常带着我玩。
那当时的这种比如说跟着你爸爸去玩的这种经历，印象里面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东西吗？
还真没有太多印象。觉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去他们那个试验场，他高压电的试验场，然后去那边就很偏远的地方嘛，啊，去那时候抓蚂蚱，操在那试验场跑啊什么的，我就只能记得这些事儿。
就我刚刚说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母亲，我小时候跟我母亲，我的所有的体育运动，包括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然后滑冰这类的所有的运动，都是我妈教我。没有上过一个补课班，但我妈就真把这些东西全给我教会了。然后所以我前两天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跟我爱人有次聊天，我问我爱人你怎么什么运动都不会，我爱人说没人教他，然后我一想谁教的，我发现是我妈教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小时候跟我妈就去这种去玩的时候，潜移默化让我学会了好多东西。但那个时候首先没有电脑，也没有，就那会儿很小，基本上都是六七岁十岁之前吧，那时候电脑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手机啊或者网络呀，而且孩子们玩的东西很趋同，就比如说咱们那个年代，你看你是电力的孩子，你就会带电的相关都开始玩，对吧？我当年家里是铁路出身，我父母都是铁路工作者
啊，
所以导致我小时候经常没事干去铁轨旁边捡东西。我印象里面跟着我爸我妈顺着铁路，我爸告诉我这个车是运煤的，我们开始捡煤渣。对，这个车是运什么，我们开始捡东西。
你这话题我就凑不上了，我们家都是干金融的，我也没有钱给我玩。
我想问问运钞的车。
但说实话，其实就是我觉得你说的都特别有道理，因为我其实是相对来说可能跟你们处于一个相反面，接近于你爱人那个情况。因为我妈她不怎么，就我们其实没什么可以玩到一起的。然后我爸呢，他常年又在外地，然后呢他当时属于事业上升期嘛，经常在搬家。然后他经常是处于跟我们分居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印象里面关于这些东西就特别少，只印象他偶尔可能回来了陪我打打羽毛球，其他的没有了。就我跟爸爸一起玩的印象非常的稀薄。
对，我印象里面也是跟那个时候大多数父亲好像更挣钱养家多一些。
对，
就感觉是我印象里面就所有的旅游都是跟着我妈包括我姥姥什么一起出去，我就没跟我爸一起再出去过。这件事我就不知道啊，就是你们现在有了孩子之后，比如德福你现在这个孩子正式能跟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跟他的这种相处模式或者玩耍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我跟他出去玩是大概在他四岁多， 他之前都是跟妈妈跟姥姥什么在一起，然后那一年是清明节，我想带他回老家，老家是武汉的，然后妈妈不同意，妈妈说他不可能。
为什么呀？
他从出生到现在离了我或者姥姥睡不着觉。我说人类他一定要睡觉，他十点不睡，他十一点要睡，他上半夜不睡，后半夜他困得不行他也得会睡，对不对？吃饭睡觉这是本能，他不可能不吃不睡的。后来反正
就睡了，
就说服了，说去吧，那你要不先晚上去吧。这是第一次我跟他两个人啊，我们俩去了武汉，然后在我姑家住了，在我同学家又住了，玩啊，带我去我的大学什么的，啊，特别好。而且在回来的前一天我还跟我爸说，我说我们要不要买个卧铺回去，然后闺女听着问我什么叫卧铺，卧铺就是那种睡着回的火车，我跟你说我要睡这个，然后他妈又疯了，说这睡床都这样了能睡卧铺吗？四岁多。我说大不了就整个车厢都别睡呗，我无所谓啊。我跟我闺女聊就买一个铺嘛，他这么小还不用买票还省钱啊，我们俩睡一个卧铺回来特别好。然后出来拍个照片发给他妈看，确实跟逃难似的，但是我头发也长他头发也长，就蓬头垢面的，反正俩人回北京了。打那个开始差不多每个季度我们两个都会出去玩，尤其是我做保险之后就不坐班了嘛，
嗯，
就时间比较多，
嗯，
就有时候玩着玩着高兴了说回去吧，我闺女说不想回去，我说再玩两天。对，我们就基本沿着你看从那个延吉然后往下走，这边上海、杭州、苏州、福建、厦门、泉州，潮汕的，到珠海、澳门、深圳这圈。
你带着你闺女？
对，因为我时间比较自由点，我们经常就是一个礼拜起都是，我们俩去玩。
哦，这个还挺让我羡慕的，说实在话，
我也
这种状态，
嗯，
就不上班真好。
嗯，好，你羡慕的这部分，
就是两个人，他比较能听你的嘛。我印象特别深是我们在深圳的时候，有一天半夜他哭，我说怎么了，他说他饿了，我看十二点了，我说那怎么的，咱叫个外卖，不行，我说咱出去吃啊，也不想，我说那你再想想吧，我就又睡了。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又把我摇醒了，我看衣服都穿好了，他说我们出去吃吧。我说行。就四月份的深圳外面还挺暖和的。
挺暖和的是吗？
对，我们下楼之后楼下街上可热闹了，然后都是街边吃宵夜的，我们就真找家烤串店在那吃。我们俩还讨论说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有人，他说啊，有可能开地铁的司机才下班，所以他们来吃饭。然后后来这位朋友就抱着一根玉米睡着了，我给他扛回来的。回收一点了。
你这个是刚刚说的人类总是要睡觉的。
对，
对，我跟他就比较随意，就当他提出一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虽然很离谱但好像没什么不行的，对吧？我饿了吃饭吧，
我
一点钟反正有人能吃我们就下去吃。
我跟小周就在录爸爸了把这个节目之前，我要讨论就是父亲带娃跟母亲带娃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啊，倒不一定是绝对的，
嗯，
但我们觉得大多数父亲带娃可能松弛感要比母亲带娃略微强那么一点。
我觉得我们真的把他当个人，有时候妈妈就是把他当一个小宠物似的，就是我还是要照顾他，他没了我不行。我哥闺女每次跟我出去都得学什么新技能，在澳门的时候他自己用刀和叉能吃饭，
哦，
后来去上海他自己能洗澡洗头发，把头发擦干净出来。
就这个我跟你有一点点轻微不同的看法，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妈妈带孩子像这个小宠物，而是说妈妈会他在一个安全边界范围内，他倾向于一点一点的去拓展，但爸爸就偏向于冒险，一块地图一块地图的打开，我觉得是这么个区别。
我就想起来，我就说你做，你有任何时候需要我帮忙，我就帮忙，
对对对，
你不说我就当你不需要，
对，
就我就会让他尽量自己去，有时候可能试着试实在不行就哭着来找我，我真的不行。
这点我觉得非常就很了不起，说实在话，
嗯，
我今天中午跟我姥姥他们正好这两天来北京了，今天下午就走了，然后我姥姥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会忍不住就给周围人夹菜嘛，尤其我这外孙子就时不时给我夹点东西，然后我也会时不时看我姥爷在那边就会给他夹点东西，
嗯，
但这种状态其实大家不一定是愿意的，像你刚刚说的一个点就是啊，他需要的话过来找你，这个状态特别好，但你作为长辈就没有那种，你就没有那种想我就要照顾一下我家娃，玩的时候比如说我玩的时候我一定要让着他点，有没有这种状态？
哎，就说到让着这个事儿，你就看怎么理解让。比如说你跟他下象棋，你假装下不过他也叫让，你让他俩子也叫让，
嗯，
但是哪种让法
你倾向于哪种？
我肯定是选择第二种，让子儿。 比如说我们两个比赛跑步，我不会说我假装跑得慢，你可以先出发，你在我前面50米，然后我们两个都玩命跑，对吧？下五子棋，那就是你先下，你直黑不进手，就是我会在规则上让一些，但是我们只要在比赛中，我们一定所有人都是全力以赴的。
你是这么干吗？比如说未来娃现在还小，
我非常能理解他这个逻辑，这件事的逻辑，我也觉得这个他说的很对。但是我觉得到我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很有可能是控制着，就是把我是跟他可能会保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我会控制着自己的水平只比他多一点点，让他有一个进步一点点就能够到那种盼头的感觉。
哎，你就去找那种能够去把这个起跑线分开的项目，比如说我跟他玩节奏大师啊，我说一定要全连，他打6级的，我打10级或打12级的，就真的很难，对于我来说也很难。就他能看到我是在非常拼命非常努力的，而且我时不时也会失败。所以第一呢，他能感觉到他爸爸真的很厉害，第二就是他爸爸也很努力，而且他爸爸有可能也失败啊。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比他6级我12级，然后我们就比谁摁到的少。
嗯，这种确实是能区分开的，比如说有些游戏是区分不开的，怎么办呢？
对，比如说踢个球，
对，
很简单，就是
对
体育类的
运
动，
对对，你打乒乓球，嗯，羽毛球这东西，
对你也不会让着他吗？
甚至说你跟他打扑克牌，他是算不过你的。
不一定，不一定。前两天我跟他打斗地主，我过去个手机一抓，这不是4个一样的，就是一手俩炸弹。
我从小就打牌赢我妈，我后来问我妈你是让着，我妈说从小都没有让过你。我打牌是有天分的。
不，比如说打乒乓球，你左手跟他打
啊，
对吧？这也
总能找出一些那种
点，对，你总能想着他。或者比如说我脚不动，我跟你打。
哎，刚刚德福也说到了，比如说你现在会让孩子玩 Switch 的节奏大师是吧？
Pad 上
的节奏大师，就是你会让他玩一些电子游戏了。那这种电子游戏你会担心他上瘾或者什么样的状态吗？
我一直觉得只要你玩好的游戏，就审美这件事儿，就是你一旦了解了高等级的审美，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低等级的了。我会觉得就是你如果玩过很多任天堂的最好的游戏，那些网页小游戏，就是我无聊杀时间可以，但你完全就知道说这个游戏是没意思。
我们先卡一下，先不说什么是好的游戏坏的游戏，先我昨天在想一个点，就比如说你玩 DOTA 或者 DOTA 2这种东西，你感觉你就可能一开始不会想玩王者荣耀，打个比方，当然不是说王者荣耀不好，但是呢你会发现身边的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玩一个王者荣耀的话，你就会有社交需求去玩某个游戏，
对，
这种才会上瘾。在我看来，上瘾本身，你像我当年玩网络游戏上瘾本身不是因为那个游戏可能有多好玩，当然它也好玩，但是更多的是我享受朋友能一起玩互相竞争或者合作的那个快感。
哎，是，我也特别想问德福，你闺女不会玩什么蛋仔派对或者说这些这种小游戏？
她才6岁，
能玩了，
能玩了，
玩了，
还没让她玩过。
我们身边很多同事都是6、7岁、7、8岁这种玩这些游戏，玩的非常上头，而且是整个班的一块玩。那就这种情况下，你再跟她讲什么是好游戏，这个就很困难。
对，这的确，比如说像我小时候看动画片也会这种，就因为同学都看嘛。而且像我们小时候是电视的，不是网络的，所以说你今天回家他就演那一集是确定哪一集，
对，
然后第二天大家都会讨论前一天的6点钟动画片或者前一天8点钟电视剧，你不看你就没有办法去加入到社交里面，所以当下可能游戏也是这样的，对吧？
对，
那个，
游戏影视什么
都是，蛋仔派对出了新的版本啊，或者什么新的人啊，谁你买了一个新的角色怎么样的，到那时候再看吧。现在先是等于还是被保护的状态，而且刚上一年级嘛，就还好。
对，但你不会担心说他就是玩多了眼睛不好吗？你会限制他的时间，包括说或者说你们两个比我制定规则，我们俩一人来一局这样，然后我们
玩。对对对，要的要的。而且我家里用投影，我觉得比电视会好一点，然后屋里的光线搞好一点，然后这里拆一个灯的广告什么的，就是
那个大板灯了，是吧？
对对，室内照明非常重要啊。其实不是远近的问题，就是室内的光亮一定要够，对，然后尽量看大屏，越大的越好，就不要看小屏，就能看 Pad 就不要看手机，能看投影就不要看 Pad。
哎，那你带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过，就是说因为比如说我在火车上，我控制不住他，我就把手机给他，这样他就会一直看动画，一直玩某个游戏，一直到结束他都不会闹腾。
我首先我要说这是家长特别不负责的一种表现啊，但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没办法，可能会这样。
是你们俩家孩子小吗？
嗯，
你三岁多，你带他去吃饭。
我现在还不会玩，我只是先担跑了
一
个情绪
吧。
对，像三岁半，你们一桌人吃饭呢，
对，
他就会爸爸爸爸爸爸，你怎么办？你要不要发个手机给他？大概率是得发的。像刚才那种，比如很多人聚餐，而且你还真的要跟一些人聊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没办法，你又没有精力去照顾他，嗯，可能没办法就要发个手机。但我们两个人出去玩的话就还好，因为我们随便就找点什么就可以一直在聊天。就聊某个菜啊，聊今天的事情，聊什么的，就不需要拿一个手机站着他。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有我的同事啊，有朋友啊，就让他们带着去玩。
嗯，
但是家庭这种聚会有的时候就会不得不发一个手机，但我也会考虑就是让他看什么。他现在看很多 BBC 的英文动画片，对，我会避免他看短视频，就是抖音那一类的东西 我自己也不看，我会比较刻意的不太让他去接触。
所以绕回来，就比如说刚刚说好的游戏是什么样的，坏的游戏可能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短视频这个东西现在确实挺危害的，说实在话我自己抖音出来的我也觉得挺危害的，毕竟是一帮科学家绞尽脑汁天天想如何让你上瘾。
那我就一句话一句话来定，就我觉得是动脑子的，然后动脑子才能玩得更好。好，就算他沉迷 DOTA， 那这个装备怎么去搭配，然后英雄怎么去，然后包括这个战术上技法上走哪路怎么样，你得往前走，得往前提升，
你玩也得玩明白了，
对
吧？
对，所以像枪车球这一类的东西，包括节奏大师，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带他玩节奏大师，因为他会对你的现实世界中这个物理上的人啊有提升，对吧？就很典型师傅然后那个游戏啊，就这类游戏你最终通关大概率不是因为你的装备等级高了，是因为这个操作者你自己的这种
操作水平变高，
水平变高了，包括赛车类的游戏，对吧？像节奏大师，你的确是节奏感变好了，所以这个游戏本身对你的物理世界、现实这个人是有提升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好。
嗯，
你不能让你的脑子变坏了，哎，让你的这个人脑子变得更好了。然后第二呢，就是他的天花板要足够高。
嗯，
他真的有一些战术技法在里面，就打 DOTA， 你去复，甚至可以一起去复盘一些，世界比赛，然后你说哎，这个为什么打得好，对吧？你们怎么样在比赛中也可以用的，就这样，不是说所谓的瞎玩或者杀时间，但是对小朋友说时间很多，但是他们时间很宝贵，
引导他们去钻研。
对，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玩，但你一定要，你不管玩什么的，玩蛋仔派对你能不能玩到你班第一。
嗯嗯，
哦，你这个听起来很卷啊。就是我刚刚一听到第一种思，我就觉得
是一个在学院录制的节目。
对，但是我一听到这种第一这种，我就会觉得对孩子的压力很大。
对，
这游戏本身在我看来啊，是一个就还是为了开心而存在的事情。但你要为了钻研或者学习去玩这个东西，总感觉就本末倒置了。
就是游戏这个东西从最开始它是怎么出来的？它就是人类在完成自己的日常需求之后去模拟某种情景来锻炼自己能力的一种
啊，就是一个模拟人生嘛，
对
吧？就是一种体验。
对，
我们追求过第一，但是拿不到就拿不到。
对，
就你不用太执念，说我得不到第一，我睡不睡觉了，不至于。
对，我们要想办法玩得更好。
就它不完全是为了快乐而生的，但现在就是说，大家为了去，因为有很多公司、很多人，他以游戏为生，他就需要给你更多的多巴胺去刺激你持续玩下去。
嗯。
但我觉得现在因为有太多的成年人，太多很厉害的成年人加入到这件事情里面，他把这个游戏里面的多巴胺的成分调得太高了。
嗯，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非常容易，就是他沉迷到你控制不住的程度。我现在见到很多，就不说游戏了，游戏之外，他们可能追时代少年团，追什么星，都有可能追到你完全脱离家长控制的程度。我会很担心这个事情。
是不是说你现实生活中没有其他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搞家庭教育，其实说是你要是戒网瘾，最好的方式就是家长带着一起体育运动。
对
对，就是现实生活中让他找到乐趣。
对对，
你想小时候，我觉得什么最好吃？麦当劳、肯德基，就是小学期末考两个100分能去吃肯德基。
嗯嗯。
现在呢是实在没得吃呢，肯德基就是好吃的太多了，你就自然不觉得那个东西我要怎么怎么样了。
嗯嗯嗯，
所以我就刚刚说到那个点，我觉得选择特重要嘛，就是好吃的太多了。
对，
垃圾也很多，
所以就是我觉得像你这样说，我觉得是不能给孩子，就是说比如说他看到什么游戏好玩他就想玩，他就可以允许他玩的。首先初级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是这种能多项的协同锻炼你的手脑口的这种偏向于户外的这种运动，尤其在你长身体的阶段。
嗯，
这种可能是他比如5岁6岁之前只允许他玩这一类。
嗯，
可能六岁之后慢慢可以锻炼他一起玩一些，我们一起玩一些什么太古达人呀、啊、什么节奏大师啊这种、
嗯、
这种游戏可以慢慢进阶一下。
我刚刚说到年龄这个我其实还挺疑惑的、
嗯、
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一直没有给我买过电视，家里在我上就一直没有一直没有，直到我大学回家之后发现家里才买了电视，然后所以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发现跟同学们聊的时候他们看什么湖南台快乐大本营那个时候
嗯，
我都不知道是啥，但是我家有电脑、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我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当年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只要有一个东西玩，比如说我有电脑我也能跟一群人玩到一块儿去，他们看电视也能跟一群人玩到一块儿去，但现在可能信息变多了，有没有可能是你不玩某个东西，比如刚刚说的蛋仔派对，
对，
一个班都在玩，那甚至可能是就全北京或者全某个地区都在玩的时候，你不玩你可能真的就
对
很麻烦。
就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就是不带着排队啊，包括说小天才
嗯
这个真的你班里边你没有的话、嗯、你没法跟人家加好友。
对，所以就是当年比如说年龄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你比如说你六七岁之前你不看电视、
嗯、
十岁之前不看电视可能无所谓，
嗯，
你现在到一个阶段大家都有手机的时候你没有手机，大家都玩开始玩游戏的时候你不玩游戏，某个阶段我不知道是几岁，
我
会不会
就比如说都看柯南的时候，
嗯，
你今天晚上不看第二天跟别人就没法聊了。
我当时反而觉得还好哦，我可能是在某一方面，比如
说大家领先的一个版本，
我领先的是比如说我玩电脑游戏时候我班玩的最好的当年，
嗯，
因为电脑我家里买的早嘛，对吧，
所以你当时班里的 KOL， 所以别人是追着你的，嗯，因为谁家没电视啊，
是班里每一期的每一期买了个大众网络报的人
啊，对，我是我们班电脑课代表，对
啊，那一样我也是，
对，所以就当时就比如说买什么电脑爱好者呀、网友世界呀，那个碟都会有游戏，然后每次带着那个 CD， 我就想办法把我们班那个局域网破解了，然后电脑课带着全班同学一起
啊，我也干
这种事儿，对，就很开心那个时候。
所以当时你其实是掌握了这个话语权，
是可能
你不需要那个电视，因为你就是话题本身，你可以带这个话题。
嗯，
你玩什么东西是别人去来追着你去聊的，但如果你在这个社交里面是那个跟随者，你必须需要这个信息才能融入里面，
嗯，
对吧，比如你就玩一个谁没玩过游戏，而且你特别自信，你说这个游戏比你们蛋仔派对好玩多了，那大家也信了，那别人觉得你最厉害。
对，所以我想问的是比如说现在有没有孩子到底什么时候接触手机或者接触游戏，是
对
有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阶段
接触什么样的剂量。
嗯，像我闺女最早就是翻翻相册啊什么的，那就很早嘛就开始学会了，后来嗯其实也刷过小红书或者之类的短视频，但是她不怎么上瘾，就我们没有把这件事儿让她觉得就很放大，就是哎你一定不能看啊，或者这个东西怎么样，就你翻到就翻到吧，就还好。
你家还好，我同事家有孩子，就是六岁左右小女孩，已经刷小红书上瘾了。
那、哎、就是孩子，他就是讲好多那种网络话。
对，
昨天我媳妇跟我说你没有觉得我们闺女特别幼稚？我说怎么个幼稚啊？她说就感觉同龄好多小朋友讲的就是很抖音上那些流行的那些东西，那些网梗什么的，闺女都不会讲。他只会讲很小朋友的东西，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
但我都会担心你，如果就是你跟你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话语体系的话，他是不是将来可能会就是他交不到朋友呢？
你不觉得这个时代
很多元，
是更多元的？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特别喜欢化学，我晚上回家会造一个叫榆林化学网，这个已经早就没有了，那个一个论坛，然后那个论坛上就有全国各地的都很喜欢化学的，包括中学生。也有些老师什么的，就聊各种化学的问题。是、
嗯、
当时那些人，我觉得就是很好的朋友、嗯。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那个人，网站也没有了啊，我还能记到那里面的一些人啊、一些事儿啊。那你说是不是？对于现在这波小朋友，如果他又能上网，我就喜欢一个很小众，比如我就喜欢昆虫，我甚至就喜欢种花，我就可以找到一些喜欢种花的朋友。我未必要在班级里面。要找到跟我同样爱好的，然后班级里面就大家正常上课呀，做做题呀，然后出去操场玩一玩啊，一起吃个饭，有这样的朋友也够了。但我兴趣爱好完全可以有另外一些网友去成，
就是我们找搭子可以找各种各样的搭子。
对，
现在这个年头找搭子变得容易了一些，有可能。
对，
我不确定，因为咱俩的担心，其实小时候咱俩的担心是基于未来的担心，
我们还是属于揣测。
对，我们属于揣测。德福是真正的看到了孩子那个阶段的样子。
对，你过往你只能在班里这最多五十个人里至少选一个，这个人就要跟你去 聊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你的爱好什么的。
嗯、
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你聊爱好的朋友不需要在身边去选。
哎，德福，你现在就绕回游戏，咱们刚刚说你给孩子玩游戏，除了节奏大师，
嗯，
节奏大师是几岁开始玩的？然后还玩了什么样其他游戏？
还有就 Switch 上的这个路易吉玩了很久，
鬼屋
啊，鬼屋就是一开始就让他控制这个小绿人，或者是马里奥让他控制帽子，就是你有参与感，但是又不大影响，
嗯、
就被我拖着就可以看整个剧情。然后慢慢他就说那我要玩这个小人，他就让他变成那个主把，对吧，还是去打啊，这个过程就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物理上的事情啊，一些包括地理上的东西，就玩一玩。
嗯，
我说好，今天游戏时间结束了。
哎，你会限制多长的时间？
大概我一般会按照章节来，比如说我们打完这一关或打完这层楼，因为我觉得按时间卡是特别残忍的一件事情，
是
吧？
到那个点儿，
对，到那个点儿，然后对对对，哎，五分钟到了，啪，就马上要关。因为我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生气，这种说吃饭了必须马上关，单机都很难受。
主要是存盘的那个点不一定是你正好到，
对
对
对,
对，
你要就网络游戏更是，你还有队友呢，你不能抛下大家嘛。所以我觉得从小就要告诉他说，你不能抛下队友，对吧？还有这个事情有始有终。我大概会预计一下，因为我带他玩的游戏我都通过关的
啊、哦，都是自己先玩一遍。
对，所以鬼屋我知道大概怎么样，比如这一层有多远，到哪儿，我说到下一个存盘点或者到下一个屋子，反正这种箱庭式的游戏也比较容易去分割嘛。
嗯，
就这一个 part 做完啊。
哎，这个很科学呀。
对，所以你是要选择的，
嗯，
选择这种有回合的或者节奏大师一个歌三分钟，对吧？打多少个歌，确定的。赛车游戏也是确定的。
那你比如说你们会给他玩就是哪些东西是完全不想让他们沾的，有这类的东西吗？什么或者说你们刚刚说一直说好的游戏的选择呢，什么样的游戏是坏游戏？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你看咱仨其实都挺能玩游戏的，从某种角度来讲、
嗯、
也玩了很多，不管是单机也好网络也好都有涉猎，所以你能大致分辨出来什么东西是好的。
嗯嗯。
但是很多家长其实他本身他就不玩游戏，他视游戏为洪水猛兽的时候，他才更担心孩子要玩什么、
嗯，
所以这种时候你可能我们得告诉他什么东西是不要沾的
啊，就是俗称杀时间的那种三消类游戏，虽然我玩特别好但我就不会推荐他玩这种。
我暴论腾讯家的游戏不能沾
或者是就是但凡能充很多钱的游戏、因为但凡能充很多钱的游戏、
嗯、
不是说花钱，
对对对，
是说它的游戏机制里面、这个、
给你一个捷径，
就是对，就付费的它是占很大一部分的。
嗯，
那如果你不付费，你的游戏体验就不完整，这里面它就让你难受，让你要付这个钱。
所以大部分的手机游戏和大部分的网络游戏可能都会被卡死。
对，
因为现在的网络游戏你看比如说买断制的守望先锋、慢慢的也变成了DLC 越出越多、就慢慢也变成了这种买服装买皮肤买箱子。
对, 对，
就是这个一定是目前游戏公司最挣钱的方式。
对，
中国这一套真是太牛逼了，不得不说。但这类确实人性是经不起诱惑的，太容易上瘾。
但我觉得就是直接陷到 Switch 里面大概率 80% 不会错。
啊，任天堂这家公司我说实在话我还是觉得挺牛逼的。你刚刚比如说说到马里奥的那个帽子，
对，
你像两个成年人玩的时候你会发现操作那个帽子的人非常难受，对吧？
嗯，
你会想这个双人模式到底是用来干嘛的。但你刚刚说你一说哎孩子有比如说操纵那个帽子，你人走的话他会跟着你走，就突然意识过来这个就是想让小朋友去玩的可能。
对，原来就是我老婆
设计的时候就是这样，对，或者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手的人跟一个相对会玩的人，
对，
这种设计除了任天堂之外，其他游戏很少能看得到。
它是一个不对等的，不是对称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鬼屋里面不是一个他和一个那个绿色的分身嘛？但实际上有些地方是只有分身才能去，所以也不能说那个分身就弱一些，啊，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是靠这个路易吉本人去做，就是他既有补充又有配合。这个事儿挺好玩的，而且鬼屋里就是小互动很多，比如到处拿吸尘器去搜，哎，哪个犄角旮旯有没有什么金币啊什么的，他就很喜欢，我就把每一个角落都搜刮一下。
那你可太适合再让他玩一遍《酒吧仙剑》了。
我当时跟我媳妇玩的时候，我媳妇真的好恐怖，就我自己玩，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对，
所以就发现就不能真的不能藏私房钱，他什么都能搜得出来。他一关能搜出老多钱，我说这怎么都能有啊？
你们玩游戏没有那种收集癖吗？就一定要把所有，比如说玩
啊，玩仙剑什么，每一个柜子都要搜一下，
对，每
个
柜子都要空格。
那数二国99个，你都把它点完，都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玩马里奥，说实在话，就 Switch 第一代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奥德赛。
马里奥世界，奥德赛，对，我真的全月亮收集通关。 我花了好长的时间。
塞尔达，你会把所有雅哈找出来吗？
塞尔达去了字节了，然后玩了一半就弃了。真的，时间是一个，哎，时间是一个很要命的东西。我自从开始去了互联网公司，我就基本没有再很好的玩过游戏了。但是我的 Steam 里面现在就买了一堆游戏，没有点开过，对吧？
大家都这样
。
你说到这个，是现在市场游戏太多了，包括以前存量的那些已经有的那些那种老游戏，你跟孩子实际上玩，你能引导他玩游戏的年龄可能也就最多到12岁，了不起了。在这12岁之前，你能推荐给他的游戏，能带他玩的游戏也是有限的，
也可能
要有选择的，
以后他也不听你的了。
对
他不听你的。
但是他刚刚说的一个点，都不是说审美那个点，我觉得就很重要。
对，
一开始你给他创建一个好的点，他未来的上限就会很高。
嗯，
你比如说你现在我爱人不玩游戏，从小不玩，他没接触过，所以你现在让他操纵手柄，让他操纵比如说用键盘玩游戏，他操纵就得去试半天，那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任何乐趣了。
对，
对吧？但是你要是比如说从小就那些东西都玩得很顺畅了，那你就很上手，很容易才能体会到乐趣。
你有这个底子在那儿，像那个悟空刚出的时候，我去打了两下，哦，我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往前去推进剧情了。
很经典的魂系游戏嘛。
对，那就是相通的，你把这个基础打好。
所以你们认为玩游戏这个是最大的意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带着孩子玩游戏最大的意义，你觉得可能是什么？你觉得哪个是最重要的？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重要是个幌子，你知道吗？如果我自己坐那玩游戏的话，他妈妈一定会生气。我现在说没有，我不是自己玩，我在陪我闺女的，他要玩。
好，说的是实话。
我就这样闺女，快你快说话，说词儿说词儿，是不是你要玩？
怎么了？孩子7岁的时候准备送他一个5090显卡吗？
我今年过生日，我就想跟我爱人说了半天，我想要 Switch 2。
对，
我说我们家孩子现在马上都2岁了，
对对对对，
2岁就可以开始玩游戏了。
对对对，真的可以，就从
别的不重要，主要是带你们家孩子玩游戏，
这
个亲子
卡比啊、耀西啊，
对，
那种就很可爱的小游戏开始玩。
对啊，我觉得 Switch 真的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对吧？玩点啥都很好呀，而且还有很多体感游戏。我当年买 Switch 健身环，
对
吧？我要减肥。
对，
那这
体感游戏很快就能上市，就可能3岁就可以开始玩。
哎，其实我觉得玩游戏这个事情嘛，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说所谓咱们那个锻炼那个手口脑协同的那个能力。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给你和孩子之间建立一个连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实我回顾起来，我跟我的父母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其实现在已经没什么可聊的。基本上打电话就是家里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没了。
哎，这点挺不好的。
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我很羡慕的有一些亲子关系是，哎，就是比如说，哎，闺女都已经20多岁了，还可以跟着爸爸一块出去滑雪。比如说那个儿子可能20多岁回去了，还能跟40多岁的爸爸回去一块开盘刀的。那我觉得要能有这种，就是你这种家庭的关系的连接，能让你有一个。我觉得这样就太好了。
你说是关系上，
对，
我还有一点，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本身来说，玩游戏可以很好的提高抗挫折能力。
嗯，对，
这事儿，因为游戏里面就是很多啊，就是尝试失败，然后获得反馈，然后再去尝试，然后再去调整。游戏是最高效能完成这件事情的。然后就又再回到节奏大师，节奏大师一开始他
是真爱这款，
我真的，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它综合性很好，但你说他打断了。我连了100个断了，一会儿我闺女不行了，就拍着屏幕哭啊，断了断了。现在他能一边哭着一边继续打，
哇，一边哭着一边
就是按了200多个断了之后，他就咬着牙就从一再开始再连回200多个。这件事儿他一开始是做不到的，他一定是非常难受的，就很大的一个打击嘛。他慢慢的这个抗挫折能力的确在提升，而且他的注意力，集中注意力这个能力，专注力吧。叫专注力提升。
我刚刚就听到，反正先听到大周说那个去创建一个连接感。这个你说到你自己的父母，这个比如现在没什么可聊，其实我也是。我们现在做家庭教育之后呢，说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好的家庭教育，你等孩子成人之后还愿意回来找你唠嗑啊，这点超难，你会发现。但这样的话，你培养一个兴趣爱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游戏啊，这个游戏不止电子，包括体育运动，包括什么，你确实跟他有更多的亲子时间。
那你可以再去更广泛去拓展这个游戏的概念，就是这个11我们出去玩，在山上捡石头，他就突然间很感兴趣石头的事儿。然后回到北京，我就买了2本这个岩石的百科，我就给他讲火成岩啊，这个页岩啊，这些沉积岩、岩石变化什么东西。因为我是地质大学的嘛，闺女还嘲讽我，为 什么你是地质大学的还不认识这些石头？我说我说我十多年前的，而且我专业不是这个。我说回忆回忆吧，我真的就连夜看书，之后我就会试图用一些他能理解的方式去跟他解释问题。比如说有一个概念叫节理，
啥啥东西，
就是一块石头它摔碎了，它那个断面是平的，有的石头是不存在的，因为比如说钻石它不可能是一个平面摔碎，有的石头呢像页岩就很明显嘛，有的岩石呢可能好几个轴都可以碎掉啊，有几组不同的节理。我就跟他解释这个问题，我说你看你去吃排骨，排骨这个肉你一撕它一定是顺着撕下来的，但如果是一块鲍鱼你咬它是个牙印儿，它不存在这个撕开，就是它如果是均匀的它就没有这个节理。就让他会觉得说这个知识点和这个生活很有关系很好玩。我也会认为这也是一种游戏的方式，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就在他的游戏过程中他其实已经学到了很多知识。如果按照我们的课程大纲来说，他甚至可能是初中的知识甚至高中的知识，
着急了，
对，但是不重要。我特别希望他在面对考试之前就能无差别的去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知识好奇，包括他翻到字典后面元素周期表，我也可以给他解释，我说哎，碳有四个键，就是有两个手两个脚，然后碳就可以抓住氢，啊，氢有一只手，
怪不得喜欢化学。你看刚刚我的重点是喜欢化学，十一之间吃了排骨跟鲍鱼，是吧？
对，就随便遇到什么东西，就你真的愿意去花时间耐心的跟他解释。
哎，这个点得卡一下，就是什么是有效的玩耍？你就是因为你看在幼教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刚出生，你看小红书就经常说你坐这儿玩手机，孩子在旁边玩，这种就不叫有效玩耍，对吧？
对。
但其实我对陪伴这个词或者玩耍这个词一直是觉得这就不叫陪，这叫看，对吧？
对
对，玩就是应该跟他一起快乐的沉浸在某一个事里。
对，那我觉得两个定义，第一是同一件事儿，不能是他做他的你做你的，第二是你说快乐，就我们两个人都要快乐，不能是我就着他，我说今天我，哎，我耐着性子，我陪你一会儿吧，不是这种，就是我也要很开心，你也很开心，然后我们在同一件事情里，我觉得这样就有效。
但这种时候，对于育儿来说，可能很多时候他的精力太多了，但成年人的时间跟精力就没有孩子那么多，所以会不会比如说咱们当爸爸的，比如说平常上班，然后回家了，有效陪玩一下，然后更多的孩子的没那么有效的时间，或者说孩子的负面的那一方面就扔给其他人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有的时候会这样，
真的
就是洗漱什么交给妈妈了。
对，最痛苦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还没到学习，等三年级之后开始管学习了，那这个时候学习的痛苦交给谁呢？
哎，但在我这儿，我跟他妈妈最近在洗脑啊。我说小朋友特别需要一些放空的时间
啊，同意。
我们不能大人把所有时间都排满，对，有些东西觉得浪费了，或者在那瞎玩，或者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事儿对他很重要，所以。我如果今天规划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不工作，我就拿出这个精力来。你想玩什么？我们商量啊。你要感兴趣，我也觉得感兴趣。比如要搭一个东西，我脑子里我真的想搭。好，我们就一起来玩。后面我该工作了，我该忙了，那你在边上你自己玩。我也不会说假装陪着你怎么样。我会明确说说，爸爸有爸爸事情要做。我但凡有时间一起，我们就一起。啊，没有时间一起就很明确说，那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需要找我你再找我，啊，但这时候我觉得得一家人统一，你不然的话，妈妈就会什么？有时候妈妈会，妈妈就觉得
你们家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就比如说妈妈也好，姥姥也好，有没有一个对孩子要求非常高的角色？
妈妈在学习这块有的时候就会要求多，然后她就会说，你看我都教英语了，你数理化比较好，你为什么不赶紧多教孩子一些数学呀？然后有一天下午他没上学，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我教会了我闺女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魔术，就是三摞牌能算出来在第几张的。对，就大概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27以内的十进制数换算成三进制数。对，比如说17你换成三进制，122，我闺女一下午学会怎么去换算这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到牌里面去变这个魔术。然后就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看你不要焦虑，你闺女真的很聪明。他想学的时候
送到苏联，这也是一位天才，
就他就很快就能学会了。然后剩下时间就还是带他玩吧，啊，他想学什么咱们就问什么，咱就答什么。我不太想他那么小时候就特别系统的去教他，然后让他觉得说学习是一个框架内的事情。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说服了你爱人吗？
对，我觉得那天之后我媳妇好像挺触动，就说我闺女这么厉害，好像也不用那么着急去学，
教一件他达不成的事情，
看到了一些效果外化这个事儿。比如说做在线教育的，对吧，你关键是让人看到你的学习效果，哎，发现有这个效果之后，大家就没，
而且要教会孩子做一件他爸爸妈妈教不会的事情。
而且你们就是做儿童教育这方面研究，然后就是听说过什么双生子的理论啊，这样是不是有很多学习他的确没有必要强跑。
我其实很纠结啊，我自己在做家庭教育包括接触了这么多年教育之后发现，在中国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你必须跟同龄人竞争。
对，
你同龄人竞争的时候呢，而且就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率，就你一旦在某一个阶段竞争不过，你再看未来十年之后你可能不跳队就来不及了。
对
对, 对，所以你必须在某一个阶段大家都卷的时候，你就所谓被卷住了嘛，被卷进去了。
在海淀应该是大概二三年级要考 PET、
PET
哦，吓尿了，我
你都不知道
PET 可
还行， PET 一年级就得做了，然后你们的
PET 二三年级考的都算少的。就前两天我去顺义那边，顺义的国际学校的家长嘛，基本上就是六岁左右所有的东西就已经都开始布置了，然后国际学校一条龙，就已经六七岁的时候已经想到他们要去哪个大学的事儿了。特别
对，你想上初中十二岁，你不可能十二岁才开始，三四年级奥数都不算早了。
但是你这种学其实就属于很多东西是超前学，超前学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对于整个大脑来说是有破坏性，只是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环境所带来的一些好跟坏，这是没有办法。
在北京就这样，你要中小升初还好，中考更是这样。如果上不了一个好的高中的话，你未来高考的影响非常的大。就原来我们这代人还叫是高考十八岁的艺考定终身，我觉得对于北京的孩子来可能十五岁就定终身，完全还没有心智成熟的时候就要去承担这种所谓定终身这么大的压力。
对，
所以我现在挺无解的，就是每次说到这种教育学习问题的时候。
尤其是你包括除了学习之外，艺术体育哪一项不是童子功，你在他最爱玩的年纪你不得不强迫他去做不爱的事情。
你看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会觉得未来路径很多，我们今天聊游戏对吧，聊怎么玩、我们感觉能玩的能学的能工作的其实路径都很多。但你回头一看你的高考之前的人生，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路径只有那么一条。我现在生活中认识的朋友只有一个靠学围棋突围了，就可以不高考靠围棋也能养活自己一辈子。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有没有那个自信说是我们不参加高考孩子也能生活得很好，这个好怎么定义？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教育我都不敢说比如孩子快乐的能够养活自己可能就是好，这件事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因为社会阶层太明显。对吧，所谓的目前的苹果人跟安卓人，这话可能不一定能说，
说这话的人都被封了。
对啊，所以就是但是我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教育这个事儿在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绕回来我们游戏的这个时间，我们玩游戏应该怎么玩，到底能不能比如说他未来真的学习跟游戏冲突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给他一些时间去自由探索。我其实挺迷茫的，有的时候
我也很迷茫，就尤其现在还因为以前还只是我们加入了电脑这么一个变量，现在的孩子面对 AI 又不一样了。我之前尝试过一些自己编程的工具，我可以自己写一个探测设出来玩。
有没有可能说我们不要把学习跟游戏去对立？
对立。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会那种偷偷去上奥数课的。
嗯，
因为我们那个补课班有好多课啊，就是三年级有语文有数学有英语什么，我不喜欢英语，有时候英语课我就翘掉，我会到就同一层的另外的高年级的教室去听奥数课。
偷偷去听奥数课。
但是你看就是这个学习刚刚咱们指的是个泛指、
就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游戏。
对，它是你是有感兴趣的领域跟不感兴趣的领域，但你不感兴趣的领域有没有拖你的后腿？
有啊。
对啊，这就是问题啊。这个后腿拖了之后会不会有焦虑就不一定了。
我当时我觉得英语不好就是因为我不喜欢我初一的英语老师、
都是这样
啊。那这种事情你可以去引导一下，我闺女现在英语很好，而且他特别喜欢讲，有时候在家里他就平时日常就跟我讲英语，他要我还要去偷偷去学一下再去应付他。我感觉到他之所以这么喜欢是因为他没有在这件事上被惩罚过。你想你一旦上学了这个语法怎么样你别管为什么这么写得分这么写丢分啊，我就会有挫败感。但现在他在生活中讲英语他其实有很多语法错误但没有人会惩罚他，对不对？
对，
我们也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就被鼓励到他就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一样，如果他用数学去做数学题啊，打了一个叉，他觉得不好。如果变魔术， 哎呀变错了，没关系，大家笑一笑，你再来一遍。所以如果他一直能够保持更宽松一点的这种反馈，在他面临考试之前能保持这个状态，然后让考试不会伤害到他，他能一直认为说学习好像也是一种游戏，他也很好玩，他只是哦，我这个游戏输了一下，我可以再努力再努力再赢回来，对，把考试也当游戏，他一直都在开心的玩游戏。
我们之前就说孩子在小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是学习，
对，
对他来说这是生活，他是玩耍，玩着玩着就学到了很多东西， 对吧，
对，
得到很多东西，就是开始有了标准之后，
对，
这个东西才叫学习。所以其实如果好的学习方式应该把那个标准想办法去打破。
大家可能不是不喜欢学习，大家只是不喜欢考试。
嗯，对，然后但是有一些 负反馈之后导致大家可能对某一个东西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你看现在我们都成年之后，你再回想以前上学学的很多东西真的挺好玩的。以前学的地理类的东西啊，天文东西，还有最近我就反过去看曼昆的经济学，我发现就是我们初中政治课讲政治经济学那个东西，我现在反而要花时间，我觉得讲的太好了，太有意思了。但当年我只是很讨厌去写那么多字，写的手都累了，我还要背那么多概念。
上学的时候学毛选很痛苦，现在反过头去看觉得好牛逼啊。
买毛选卡片
牛逼了
是吧。
但是这个事儿跟上班也一样啊，你看成年人上班上的为什么痛苦，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反馈跟标准是你自己所不适应的嘛，对吧，你应付的不是自己想干的事，而是老板想你干的事。对，这种时候就会很痛苦。你学习不是你自己想学的东西，而是考试所要求你学的东西。
我觉得工作它有一个问题，是它跟游戏可能很大区别的一个东西。游戏是你累积资源，你累积你的数值，你的经验值，
对，让你短平快的及时反馈，让你一点
变好，对，正向提升一点点变好。工作不是。
还有就游戏它
是也不是。
游戏的反馈它好像始终能告诉你正确的方向是什么。
对
对。好的游戏，
嗯，好的游戏是这样子的，有一
个
明确的引导。
还是为什么我觉得英语学不好？因为英语这个东西它不会给你自反馈，就是你如果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在这儿，这张卷我答完了之后，我不知道我都多少分，错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数学不一样，数学我可以有各种方式去验算嘛，对吧？我可以自己去自监督的啊，去完成这个学习，它有反馈有纠正，但英语它就得靠背，你别问为什么，语法就是这样的，
对，
没有什么原理的。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其实英语当年如果学得好，正反馈应该是交流，或者说你在生活中能用得上。
哎、对对，你跟一个外国人，你讲话他听懂了，他没听懂。
你哪怕看小说能突然看懂了更多的东西，你也开心。
你带他出国玩，你告诉他爸爸，哎，爸爸不会点这个菜，你帮爸爸点一下好不好？
是的，
那可能效果完全不一样。
是当年没那个条件，确实也没办法。
那
咱们那个时候没那个条件。
游戏的本质就是这种及时反馈，
对，
然后反馈修正，就是游戏讲那个游戏循环嘛，他就这样嘛，去尝试，然后受挫。然后获得反馈，然后再去调整尝试，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进行。
那这一点上，上学其实跟游戏是一样的，
就我们怎么引导他，
嗯，
上学这件事情也能像游戏机制一样
打通关，一点一点变好。嗯、那我们在最后一个话题啊，想聊一下，比如说我们当父亲的玩，就是作为父亲跟孩子的玩，你们觉得跟母亲的玩有什么不一样吗？不是挑起男女对立啊，就说个人来看待的话，这个事情
我会感觉到。妈妈们更多的是想陪孩子玩，就是我觉得哎，孩子喜欢这个东西我要陪他去玩，爸爸们会觉得说我想玩这个东西我要带他，就我会有一些安利的那种意思在里面。
我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就有时候妈妈很生气说怎么你玩的比孩子还开心。
嗯，
我觉得很正常吧，对不对？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区别，像我刚刚也觉得是，就是妈妈会倾向于，大部分就是妈妈的性格会比爸爸的性格一般要保守一点点，
嗯，
所以他们会在一个框架内让你逐步去上升。爸爸会带孩子去开新地图，把你丢到水里面，看你会不会游泳那种。
对对对，我在那个游乐场，我们就是几个爸爸就非常默契的，我们就海洋球池子里面，然后就一帮小朋友在那个台子上面，然后我们这爸爸就在下面，就互相扔，因为下面往上扔比较累一点嘛，然后我们就在下面，然后他们就在上面，然后就往下扬啊，然后我们就扔，
对，
打。我觉得爸爸们就好天生就很默契的说是知道应该这样去玩。
然后网上有句话嘛，就是这个当孩子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儿。
好呀好呀，
好的，嗯，那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听众。然后未来我们可能大家如果想加入我们的听友团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后续会在那个介绍里面会写着我们听友团的微信，大家可以关注微信然后联系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也
感谢
德福今天，
感谢主持人，
感谢，嗯，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